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圣餐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设立的，他要门徒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他。我们必须明白圣餐的意义，才能正确地纪念主耶稣。希望这一系列的信息能帮助信徒实践圣餐的教导，好让我们的圣餐聚会能蒙神的喜悦和祝福。圣餐系列第三讲，成了一个身体。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，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腊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洗礼后，你成为教会一员，其他人如何认得出你是教会的成员呢？是凭参加周日聚会、洗礼证书、出席圣经学习班来确定你的身份吗？今天我会跟大家查看《哥林多前书》12章，圣餐一个重要题目，成了一个身体。《哥林多前书》12章12到14节。就如身子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，而且肢体虽多，仍是一个身子。基督也是这样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腊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，乃是许多肢体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谈完了圣餐的话题，12章便马上转到身体的教导。他这样做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懂得如何彼此协调配搭，以致整个身体能够正常运作。以上的经文说明了身体有什么特点呢？12章3番5次指出身体是由许多肢体组成的。12章12节，就如身子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，而且肢体虽多，仍是一个身子，基督也是这样。14节，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，乃是许多肢体。20节，但如今肢体是多的，身子却是一个。27节，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，并且各自做肢体。肢体除了数目多，还有一点要留意的是肢体的多样化。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，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腊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教会里信徒来自不同种族、不同背景、不同阶层，但大家都信奉同一位神，跟随同一位主。所以虽然肢体众多，差异也大，却彼此配搭，互相协调，以致身体能够发挥它的功用。众所周知，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，人越多，问题也就越多。即使这样，众多信徒聚在一起，又怎能够同心合意，彼此配搭呢？这奇迹跟圣灵息息相关。我们能加入这个身体，又能配合其他肢体，都是因为圣灵的缘故。 洗礼时，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身体的一份子，也领受圣灵。但圣灵的工作还没有结束。洗礼后，圣灵如同活水泉源一样，继续提供能量，让肢体各自发挥应有的功用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谈到教会的同时，也重点谈到圣灵。比如，教会里有不同的恩赐、不同功用、不同职分，这一切都跟圣灵有关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节，恩赐原有分别，圣灵却是一位。第七节，圣灵显在个人身上，是叫人得益处。十一节，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身体能否正常运作，在乎肢体是否听从总司令的指挥。打个比方，人体是如何运作的呢？人体的大脑好比总司令，把接收到的情报加以分析判断，然后下达命令，传送到身体各部分，让各个肢体做出即时反应。要是大脑血管闭塞或血管爆裂，无法发出命令，身体就会瘫痪，无法正常运作。同样的，教会要正常运作，我们必须听命于圣灵的指挥，按照神的心意做好自己的本分。作为身体的肢体，你敏感圣灵的提醒，听从圣灵的指挥吗？还记得一个姐妹的经历，这个姐妹和她信主的朋友因为对圣经看法不同，两人关系有了距离，最后到了互不来往的地步。其实姐妹是愿意跟对方保持联系，只是对方不愿意而已。有一次，姐妹决定去深圳度假几天，她出发之前心里有个感动，催促她要给朋友打电话。虽然这感动出现不止一次，但姐妹觉得既然对方不愿意联系，主动找对方也没用，于是打消了联系对方的念头。姐妹按原定计划去深圳度假期间，接到一个消息，她的朋友癌症复发去世了。这位朋友以前得了癌症，但经过治疗，身体已经康复，生活已经恢复正常。不幸的是，过了一段时间，癌症又再复发，这是姐妹始料不及的。姐妹出发之前，她清楚感觉到心里有个声音再三提醒她去联系她的朋友，但她没有采取任何行动，按原定计划度假去了。神提醒她联系她的朋友，一来她可以把握最后的机会跟朋友和好，二来对方有临别的话也有机会向她表白。这事情不禁让我想到一段经文，以弗所书四章二到四节，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。人与人容易产生分歧，造成关系破裂，但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，催促肢体之间用和睦联络，持守合而为一的心。因为姐妹没听从圣灵的带领，消灭内心的感动，结果失去了这个宝贵的机会，现在后悔也于事无补了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清楚阐明了神拯救我们的目的，神要我们从专顾自己改变成关顾其他肢体的人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，若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；若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，并且各自做肢体。 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都同受苦；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都同快乐。你会感到大惑不解吗？其实，这原则是很容易理解的，因为这就是人体运作的方式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右上颚最后一颗大牙疼，起初不肯定是什么原因引起牙疼，后来才确定是牙根坏了，导致牙龈灌脓、发炎以及牙疼。虽然只是小小一颗臼齿，它受苦，全身都受苦。大脑想到，为了那颗大牙的缘故，软一些的食物会比较合适。于是，脚急忙去市场买，手殷勤去预备，身体绝对不会想，反正还有那么多牙齿，别管那颗坏牙吧。感谢神，当那颗大牙问题得到解决后，整个身体都觉得特别舒畅，作息也倍感轻松。身体能否正常运作，完全在于各个肢体能否发挥应有的功用。故此，当一个肢体有事，所有的肢体都感同身受，互相照顾，彼此扶持。我们的身体如此运作，世上很多救死扶伤的团队也如此运作。2017年9月份，在香港发生一宗罕见意外，一位女士掉进了化宝炉，消防员冒险将她救出，可惜那位女士最终不治而亡，三名消防员也受伤，其中一名消防员伤势最严重，左脚 7% 皮肤三级烧伤，经过多次手术以及物理治疗，去年终于回到消防队伍。伤势最重的消防员第一次手术是要切除坏死组织，因手术有风险，所以他做了截肢的最坏打算。令人欣慰的是，医生选择采用新技术，加上手术非常成功，事发一年半后，他顺利重返消防队伍，继续工作。这篇报道有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，伤势最重的消防员说，如果第一个不是他进去，他的兄弟也会跟他一样冲进去救人的。这意味着他们队友情同手足，不分彼此，一起出生入死，同甘共苦。在他心里，如果出事的不是他，肯定是他的兄弟了。这位消防员的话令人敬佩，也令我感到惭愧。世上救死扶伤的团队都不分彼此，情同手足，更何况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呢？来到圣餐，必须记住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彼此做肢体，我们不再自我中心，愿意关顾其他肢体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有合一的态度，统领圣餐。总结，今天我们集中查看哥林多前书12章，圣餐一个重要的题目，成了一个身体。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，是由许多肢体组成的。肢体不仅数目多，而且来自不同种族、文化背景、社会阶层。虽是这样，但肢体之间却能彼此协调，互相配搭。肢体之所以能够这样做，是因为圣灵的缘故。圣灵如同总司令一样下达命令，指挥肢体各尽其职。圣灵也在我们心里做更新改变的工作，让我们脱离自我中心的生命。从今以后，我们能够与人感同身受，与其他肢体同甘共苦。当我们听命于圣灵，互相配搭，彼此相爱，合而为一，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了。
天更多地渴慕你，与你。 一生。